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 幺幺五零高清短波调频 FM 98.93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的夜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回头嘉宾 LZ， 哈哈，还是 LZ。那他在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呢，分享了他日本系列游，我们从京都一路聊到了日本的高铁，就是日本的新干线，然后又聊到了日本的吃喝还有住宿。那我们今天呢又很有幸请他来做我们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的节目了。那这一期呢我们请他来讲一讲日本的大阪，大阪行。然后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欢迎一下 LZ， 然后呢来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吧。 LZ 来。
谢谢、谢谢伯伦兄邀请我又一次回到了这个节目。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连宗，那现在是在西雅图本地的一家公司任职财务总监，那同时也是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副会长。那谢谢伯伦兄又一次邀请我在周一的晚上能够又与大家分享我对日本的一些小贴士，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灵感，给大家安排计划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谢谢伯伦。
啊，应该是我感谢你啊，这个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干货，而且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呢，有很多的听众还有很强烈的反馈，还特别希望听下一期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又聊回到日本游了。那 LZ 这一期的话我们应该是聊到大阪了吧。那首先大阪的印象，我个人来说一说我对于大阪的印象呢，一个是大阪钢巴那个足球队很有名，然后应该是之前那个中村俊辅在那踢过，中村俊辅是应该浦和红宝石还是哪，反正我也忘了。大阪钢巴和那个浦和红宝石他们都是很有名的那个足球的俱乐部，然后还是那个动漫柯南，因为那个柯南里面呢是服部平次，他也是大阪的，所以说他们每一次这个工藤新一和服部平次相遇的时候都会互相嘲笑对方的口音，所以看看是不是大阪的口音这块也可以讲一讲。然后当然了，这个说到旅游嘛肯定不能少了吃的，所以这个大阪烧看看是不是也是和大阪相关的。那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今天这次节目呢，我也会为大家主讲一下大阪，那以及大阪周边的一些地区呢，我认为是可以进行一日游、二日游，那以大阪为中心出发的这些景点。那伯伦兄说的没错啊，这大阪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那口音上来说，确实是有这个关西腔、大阪腔和关东这一边的说法。那这个其实有点就像那个我们国内之类的地域之争一样，就是关东人，就是东京人认为自己说的日语是非常正宗非常标准的，他会认为关西腔这个是比较方言有方言特色的，就是有点乡下人。那关西人大阪人肯定是认为自己说日语那其实是一种特色，对吧？你不能认为我是说的是方言就觉得我这个说的日语是比你低人一等，所以这个关东、关西、大阪、东京这两个地方一直是有这个争执的。所以说那个柯南动漫里面也是很好的描绘了这一点，就是关东人有可能东京人看不起，这个会经常嘲笑这个关西的这个口音。但是实际来说，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呢，它不单单是发音会有点不一样，它的一些用词呢其实是完全会有一些改变的。那因为我是上海人嘛，所以我也会举例的话，就有点像上海话和普通话的一些区别，就是用的语言是一种语言，但是一些词或一些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大阪人说一些那种打招呼啊，或说一些词的话，就是其他地方人有可能会愣一下这样子。 那除了语言这个之外呢，踏板它的在历史上呢其实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中心。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港口非常发达。那它是在日本战国时期以及之前的话，它拥有是日本最繁华的港界港，就是在现在的大阪的南面一点，就是在关西国际空港的那一个位置。在包括在日本的闭关锁国期间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期间呢，那界港一直都是日本最繁华最好的一个港口。那也导致了它的周围的经济非常发达。那同时关西平原，就是大阪京都的所在这个平原呢，是日本三大平原之一，它人口非常多，在当时的开发情况呢会远比现在东京所处的关东平原要好。那听过之前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那关东平原在历史上来说呢其实都是沼泽，所以在一些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呢，沼泽地比较难以种田。那对于古时候来说，你种不出来粮食，那这些地就没有用。那现阶段不一样了，那古时候的话是这样，所以说关东平原在历史上来说不是那么发达，直到德川家康在关东建立的江户幕府之后呢，才关东平原才是迎来自己的发展。所以说在关东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政权之前，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都是处于关西这一带，那大阪就是当仁不让的日本的经济中心。所以呢去日本呢一定要去大阪，大阪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听上去好像有点这个东西之争，这个国内呢是南北之争，在日本好像就是以东边为东京，就是为这个最大的城市，然后以西呢可能就是大阪就是最大的城市，是这个样子吗？
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把东京认为是东日本的经济中心，那大阪就是西日本的经济中心。那以名古屋为界，名古屋相当于是在日本的中部，那东京、关东、北海道属于东部，关西、九州、四国、中国地区这一些属于是西日本的，所以就是也有东西之争。那东京和大阪也是这两个地区的各自的经济中心。
接下来呢，看看大阪的话，你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在大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有几天，或者说是几天几夜的安排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在大阪旅行的几个干货吧，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是看大家是否是从关西国家关西国际机场进出。那如果是直飞或者是通过关西国际机场进出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住宿地点是在难波。难波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乍一听比较陌生，但是它其实就是在新斋桥和道顿崛的下面，就是它其实是连着新斋桥的。那如果你住在难波这个区域的话呢，你只要一出门，就是吃饭购物的地方，就是免税店啊、药妆店啊，就是就新斋桥那个一条桥都不是一条桥，就是一整个购物街道，就是一直可以通到道顿崛，包括吃饭那个地方。所以说住在那个地方呢，它也有直通的机场的这个直通列车，也不用转乘啊，也不用坐其他的，直接坐直达列车，高速的，可以直接从关西国际机场直达难波，在那边购物、住宿、吃饭都可以直接解决，是非常推荐大家住在难波区域的。那如果大家是通过JR 就是日本铁路或者是新干线来往返大阪的话呢，也比较推荐大家住难波呢，或者是可以住在梅田，就是大阪站，或者是住在新大阪，如果是在住新干线的话，那以住在交通枢纽旁边的话，就是比较方便大家通过公共交通出行。那铁路啊、地铁啊、新干线啊，去其他地方也都非常方便。所以大阪的住宿呢，我推荐大家是两个区域，一个是难波，因为它毗邻道顿崛和新斋桥，购物、住宿、吃饭非常方便。那另外一个就是梅田，梅田的购物和饮食呢也是选择非常丰富。它 梅田它站周围呢，它有好几家大型的公司的百货商场，而且它地下都是连着的，所以说你只要就走进一个地道里面，就所有的这个梅田购物这块区域呢都能走。哎，底下是非常非常大，稍一不注意就会迷路，因为它这个百货商场的这个选择非常非常多，同时它那个饮食住宿这方吃饭这方面选择也是非常多，所以说推荐大家住宿选择呢选择这两个区域。那
啊，就有点像那个徐家汇或者陆家嘴的那个地下城市一样，
对对，
地下都是通的。
对对，因为我徐家汇陆家嘴已经有些年没有回去了，所以就不能比较它的规模。但是大阪梅田这个地下这个规模其实非常大，
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下面还有一个城中之城。
对，它是通过地下购物街把整个购物区百货商场给连接起来。那可以就是一直在这里面逛，它一二三四五六不同的百货商场，有不同的这个电影院啊、吃饭啊，就和国内这些都差不多。
哦，这样子。
对，
那听众朋友们要记着，是一个是难波，一个是梅田，这两个地方是我们 LZ 我们嘉宾特别推荐的住宿的地方。
对，那说起难波呢，这个我时候我就要给我先岔出去，我给大家推荐呢日本大阪周边两个地方非常适合以难波为起点作为一日游的。那首先我们把目光呢往东边看，那大阪的东边其实是日本古都之一的奈良。奈良呢，我个人建议是非常值得抽出一天做一个一日游的。相信就看过照片或是知道新闻的这个听众朋友肯定都知道，奈良最出名的是它的鹿。对，那个鹿呢和动物园里面看起来的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鹿它不怕人，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多，你也可以摸它，它都是比较习惯的。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它在奈良这块区域里面呢，它会卖鹿的饼干，所以当时这鹿太多的话呢，当你掏钱买饼干的时候，那鹿就已经围上来了。鹿也非常懂，他就知道你要付钱买饼干给他吃了，所以说你买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不要这个刚刚买完然后刚一撕开鹿就咔咔咔就把它给抢掉了。对，奈良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地方。
我看过那个网上有一些那个短视频嘛，就是奈良的鹿，就是你跟他鞠躬他也会跟你回鞠躬的。然后还有人说是他这个鹿也特别聪明，他只认这个小卖部卖的这个饼，如果你自己从家里带的饼他是不吃的，是这样一回事吗？
这个我倒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没有试过自己自制的饼干。但是我有一点可以向大家保证，就是小卖部这个卖的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多，就是你走两步都有个卖鹿饼，就永远不愁找不到买鹿饼的地方，就一定是可以买到的。那还是给大家有一些分享吧，就是到了去奈良呢，可以从京都或者是大阪出发，那坐近铁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不到就可以到了。奈良本身也有不少住宿的地点，那我个人是建议呢以京都或者是为大阪为中心做个一日游，基本上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奈良的大部分景点就可以游览完了，所以没有必要再进行换酒店。那奈良最大的景点当然是它的奈良公园，就是它所有的路所在的地方。那奈良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文化遗产，比如说东大寺是一个非常大，然后那个历史非常丰富的一个寺，然后它当时是保持了这个我们唐代时间的这个文化风格建筑，所以非常，如果大家对历史建筑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非常建议大家去看。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往里面走，就是很多人有可能时间比较紧，或是只有这么两三个小时，就可能到那边没走几步路，然后就跟鹿拍了张照，喂了个鹿，然后马上就走了，我认为这个有点得不偿失。一定是要往奈良公园里面呢大家都走走，里面有不少的寺庙和神社，风景非常的漂亮，也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那绕着奈良公园这一圈走下来呢，它里面的鹿和外面鹿还不太一样，就外面的鹿它经常有人喂它，所以它很 非常熟练。那里面鹿呢，它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它会有些会躲你啊，或是怎么样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里面也是非常不同的拍照的这一个点，所以大家一定是要走一圈。然后奈良公园基本上走一圈的话，半天左右，它面积不是特别大，大家走快一点或是怎么样的，一般性，比如说中午到或是上午到，就稍微可以吃一点，然后这样一圈走下来呢，可以下午左右就可以结束整个行程了。非常推荐大家花一天的时间从大阪或京都出发进行这个一日游。
哦，是这样。那个。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呢，大家听众朋友如果听过我和 LZ 前三期的节目呢，都知道 LZ 是在11月份金秋去的日本。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在这个季节大阪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呢？
10月11月呢，大阪的天气就会稍微说比较凉快，不会特别热。那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全球暖化，全球变暖，这个日本还是那个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所以大家平时穿 T 恤，穿短袖 T 恤，然后再带件外套的话，温度上来说就差不多了。那下雨也是会有的，虽然有可能没有西雅图这么多，但是还是会有时候也是会下雨的这样子。
哦，那还是得要备上一个雨伞以防万一。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大家建议都带好，不要把出门在外不要把自己给冷着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分享一下，哎，大阪你听你说是一比较古老的城市，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呢？
对，大阪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它首先是经济非常发达，那主要是由于它的港口。大阪最出名的人物肯定是丰臣秀吉，当时统一了全日本之后呢，把自己的居城定在大阪城，他造了一个规模气势非常庞大的一个城堡，然后有一条非常宽的护城河，据说他那个城堡里面有一座金子做的房间。丰臣秀吉这个人比较贪财，他喜欢坐在这个金色的这个房间里面喝茶，他也喜欢请别人那种有手艺的那种茶匠师来他这个房间里面，这个他比较喜欢金子。然后他当时跟他的手下，就是或者是他的老婆儿子说呢，说只要有这道护城河在，我的大阪城就是永不陷落的。他当时放出了这个豪言壮语，确实是，如果大家参观过大阪城的话呢，它的整个的那个城墙还有它的护城河基本上是易守难攻，难以攻破的。非常可惜的是，在德川家康攻打丰臣秀吉所建筑的大阪城，大阪夏之战和大阪冬之战之间呢，第一仗打完之后，他逼迫着丰臣秀吉当时已经去世了，丰臣这一方呢自己把护城河给填平了，所以说在下一次攻打的时候就打破了这个大阪城，所以非常可惜。那现阶段呢，护城河已经回来了，大家游览那个大阪城的时候呢，也可以，它护城河它有一个游览船，它也会有专门的人讲解，就是当时是这边是铁炮射击的这一个区域啊，然后这边是他们用来防守的这一个孔啊，射击孔啊，类似于这一些的。大阪城本身呢，因为它是个重建的城堡，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这一个历史的这一个建筑。那都是日本战后重建的，其实重建的非常的雄伟壮观吧，就是跟其他几个小城堡比起来，里面还有电梯，你可以直接坐电梯上去，坐到5楼还是6楼，这样看一下那个大阪城堡内。然后城堡内它也庭院里种了很多樱花，在樱花季来看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大阪城呢，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还是一定非常建议大家去一次，一个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
哦，那看起来还能学到日本历史，这个德川家康、丰臣秀吉这个战争之间，
他城堡里面会有很多装甲甲胄，然后会有很多历史课告诉你这个是谁谁谁曾经穿过的，这个是谁谁谁曾经用过的，类似于这样子。
哦，是这样。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整点报时以后呢，再回来听 LZ 分享一下大阪的旅游二三事。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又请到了回头客 LZ， 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做嘉宾。今天呢，我们聊的城市是大阪。那么上一段节目呢，我们聊完了大阪的历史以及简单的介绍地理位置还有最佳住宿。那这一时间段呢， LZ 我想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大阪的饮食餐饮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们知道大阪它是以美食闻名嘛，所以说我印象中整个日本的饮食好像就是看大阪了。
你说的没有错，大阪呢之前有个外号叫天下厨房，这个天下我觉得可能说的有点太宽泛了，那我只能说日本的美食呢，大阪呢一般性都可以品尝得到。那我听过上一期节目的朋友呢会知道，大阪我会非常推荐给大家尝一尝炸串。那我这边再一次介绍一下，那日本的这个炸串和普通的烤串呢不太一样，它也是拿生的这个肉串在串上的，然后裹上面包粉和面包糊，然后放在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呢配上秘制酱汁，这个酱汁也不是是蘸的，是把一整个炸串浸到这个酱汁里面，然后翻滚一下，然后拿出来，然后咬一口，入口即化。那个酱汁也可以去掉这个油炸的这个蜜，配上一口啤酒或者饮料，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是关西大阪的这个特色。那现在呢，关东也有着类似的这个关西，东京台也有类似这个大阪风格的炸串，那也是如果大家去东京的话，可以找一下类似的去吃。但是正宗呢，一定是在关西大阪的道顿局那边有很多炸串店。那我个人吃过非常比较好吃，就是原祖炸串，大家有机会呢一定要试一下。除了炸串之外呢，大阪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呢，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有鳗鱼饭，那大阪的鳗鱼饭也是它特色之一。大阪靠海，所以那个鳗鱼也是比较好的。我个人比较喜欢推荐大家吃的是也是一家百年老店，是在电屋桥的一家鳗鱼饭，叫本家柴藤，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那家鳗鱼店呢，烤鳗鱼呢烤的是入口即化，它用的也是自己的秘制酱汁，配上这个现做的米饭，一口咬下去，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它有包含不同的风格，它有一些这个味噌汤啊，或者是这个其他一些小菜，然后配上这一份。大家时间紧的话呢，它也提供外带服务，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大阪的这个鳗鱼饭。
鳗鱼饭这个我一听就感觉这个元太啊，这柯南里面的元太，这每一集好像都要提到一下，他特别喜欢吃鳗鱼饭。而且我在西雅图的很多这个日料店、日料餐厅，好像都有鳗鱼饭，然后呢都有各自的不同的风格。我记得有一家是在 Factoria 那边特别有名，然后呢还特别的这个也不能说店大欺客吧，就是他是怎么呢，他是只收现金和支票，他不收信用卡。所以说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吃 Factoria 那家日料的时候还吃了闭门羹，因为我们没带现金。所以对这个鳗鱼饭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就是等同于下饭菜，特别下饭。
对，但是呢我也要指出一点，就是实际上在美国吃的鳗鱼饭呢，它的鳗鱼都不是现烤的，它应该都是冷冻的，然后它热一下再配上它那种超市里买的酱汁，我觉得绝大部分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在日本我给大家推荐鳗鱼饭的绝大部分它都是现烤，现烤不现烤，这个冷冻鳗鱼和这个新鲜的鳗鱼，这个酱汁是自己做酱汁还是超市里的酱汁，这个吃起来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大家不要就是在西雅图或者在美国吃了一顿鳗鱼饭就觉得日本的鳗鱼饭会跟这个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我在日本我在美国的每一家日本料理我一般性都会点一次他的鳗鱼饭，没有一次能够达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水准，非常令我失望。所以大家想吃正宗鳗鱼饭还是得去日本。那其实在国内也有不少鳗鱼饭店，他现在也是现烤的，因为他是可以请这个专门的这个日本的师傅。然后以国内现在鳗鱼养殖工业也有不少，来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日本现在很多鳗鱼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因为日本国内的鳗鱼不太够用，吃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也有进口不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鳗鱼。所以这个国内的鳗鱼饭做的还是可以，因为他可以请专业的日本师傅比较近。美国的鳗鱼饭店呢，有可能我没有吃过特别高级的，绝大部分都是冷冻的，味道来说还是差一点的。
而且我感觉好像有些在西雅图这边的餐厅啊，它的鳗鱼里面很有刺，那是不是真正的鳗鱼饭里面其实是没有刺的？
偶尔会有一点点，那取决于它鳗鱼处理的怎么样，应该来说是吃不到刺的。对对，这个其实是看鳗鱼本身，就是鳗鱼本身的质量怎么样。对，那刚刚讨论了鳗鱼饭和这个炸串，那日本大阪还有很多其他美食，我刚刚也早些时间也给大家提过，就是美食的话呢，就是在日本的道顿局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特色，还有不同的其他的选择呢。时间有限，我可以给大家稍微提一下，比如说大阪特色这个大阪烧，我的一个朋友吃完了，他评论是大阪做的煎饼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啊，他是有蔬菜面粉再配上肉，然后配上他酱汁做的这一个大阪烧，比较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如果大家没有试过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拉面啊，大阪有自己特色的拉面，或者说是有那个炸猪排，配上自己配上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鸡蛋做是猪排猪排配上鸡蛋，然后这样蒸一锅，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总而言之呢，吃的选择非常多。那也是一样，推荐给大家吃饭的地方呢，一个就是在难波道顿局这一块吃饭选择非常多。那还有当然是梅田购物商场这一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给大家提供。那我上一次在大阪呢也是吃过几次烤肉，那也有吃过非常多的寿喜烧，其中有一家店还吃过两次。大阪关西风格的寿喜烧呢，我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寿喜烧具体呢，我之前节目里面介绍过，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收听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来听我详细的描述一下这个寿喜烧。所以说这个大阪总体的这个吃饭还是选择非常丰富，非常好吃的。
哎呀，真的是这深夜聊美食就是容易肚子饿。那这个大阪这一块儿，像饮食这块呢，它的一个价位消费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也算是旅游城市嘛，那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 哪些店是比较消费高一点的，或者哪些店是比较平价一点，当地人会去的那种店？
嗯，总体来说，现阶段游客去的其实都是当地人会去的，比较少会有那种就是专门宰外国游客或是那种其他游客的人，所以价格来说一般性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嗯，印象中只要你不是去那种特别高档的怀石料理或是米其林的话呢，价格都是汇率上来说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尤其是听众朋友们用的是美金然后换算日元的话呢，性价比非常高。
哦，哎，我听说在日本吃自助餐是不是也有很多规矩啊？比如说他会给你限时，或者说是先给你上几道菜，然后让你吃完了才给你让做这个自助的这种形式。
是这样子的，日本的自助呢，我吃过两种，一种是烤肉自助，一种是寿喜锅自助。寿喜锅自助呢有限时，但是它没有给你上一锅肉让你先吃完，它是完全会取决于你点的肉的等级，它有最基础的有猪肉，它有什么国产牛肉、国产黑毛牛肉、国产神户牛肉，还有什么进口神户牛肉，进口什么牛肉，反正它有很多它应该最高级是神户牛，反正它还有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类的七种不同等级你可以选。嗯，这种是没有身上一盆的。那我也吃过是烤肉自助，烤肉自助那个就是属于平价的，就是价格很便宜非常实惠，但是它会先给你上一盆肉，你得把那盆肉吃完之后你才能点其他的肉，所以这个就各有取舍吧，就是取决于大家想要怎么样。那烤肉店也不是只有那一种，也可以去单点的烤肉店或是去其他的自助烤肉店，但是也是没有那些的。也是取决于这烤肉店本身啦，因为我上一次去日本的这一次是去的烤肉店也是没有，但它是那家烤肉店是比较偏韩式的，在日本偏韩式的一个烤肉店。但是比较可惜，因为由于语言上的这个问题，然后点菜可能点的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因为我们去是比较正宗的，它可能没有英文菜单，所以点菜上点肉可能点的不是特别得心应手，相对来说比较可惜，但最后还是吃的挺开心的，因为它肉的质量也非常好。所以大家各有取舍吧，有那种廉价的便宜的，它可能会有给你试点小技巧，也有那种价格正常一点的或是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它有可能肉会什么时候都会好一点，但总体来说价格换算下来都不贵，都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一种。
哦，那看来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是得注意，就是有一些特别特别地道的本地人去的店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语言障碍的，所以说得提醒大家把这个语言工作，起码把我们的翻译软件要准备好，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可以保证你通讯上面可以障碍小稍微小一点。
对对对，我这点建议其实非常好，确实是这样。但是一般性如果外国客去的比较多的餐厅的话，一般性他都会有中文或是英文菜单，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刷小红书啊，刷的那些比较冷门的这些餐厅的话，他跟接待人不太多，他就可能就会没有这样子。
嗯嗯嗯，那你这次是在大阪待了有几天呢？
我这次待了差不多五天左右。对，因为我这次主要是去看演唱会，所以在日本在大阪待的时间比较多，在大阪吃了很多。这次在难波的一家店吃了一个蛋包饭，其实也是非常好吃，叫北极星蛋包饭，它是蛋包咖喱牛肉饭，就是又是有蛋包，然后又有点番茄，又有点咖喱，有点牛肉这样子。
就是把那个蛋做成那种外面是硬的蛋皮，里面是软的这种硫磺的蛋清。
对对对对对，它是里就是饭是被包在蛋里面，然后一口就用调羹戳下去，然后这样子饭是在蛋里面，然后它周围还有一些咖喱。
这个蛮有名的，因为我看很多短视频上面都是这个厨师火候掌握的特别好，然后那个蛋呢一放在这个米饭上面，它就是软下来，然后用刀一划，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赏心悦目啊，就是这咱们饮食里面讲的这个色香味，色香味，色放在第一个，就是这个看上去要好吃，这个后面
对
才会吸引食
客。对对对，我去的那一家还是在柜台上，只有四个位置，然后就是抢占了两个位置。对
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听 LZ 在大阪的五天之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伯伦。我们今天的嘉宾还是我们的老回头客 LZ。 那么上一段节目呢，我们几乎把这一档旅游节目做成了《舌尖上的西雅图》，做成了美食节目了。所以说，我们最后这一段这个环节呢，我们来请 LZ 讲一下他在大阪待了5天，是吧？应该是在日本所有城市里面待的时间最长的。
上一次是待了5天，我去大阪去过有6、7次了，所以
哦，那这个。
那
这个去了大阪6、7次，也不可能都去同一个地方吧，肯定要去些周边什么的，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一块？
对，也是想利用这个最后这一点时间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几个大阪周边啊，我认为非常适合一日游花1天或者半天时间啊去探索旅行一下的。那首先我给大家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奈良，我们刚刚也讨论过奈良的路。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地方呢叫高野山，那从难波出发坐南海电铁，是旅程稍微长一点，2个小时不到就可以达到高野山，然后在高野山山脚下坐登山缆车就可以上山。大家不要以为听着这个山就以为它就是像坐只是让我们去爬山的这样子，它不是。高野山呢，它其实是在山上的一座小镇，那整个镇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镇上座大大小小几十座寺庙，是一个日本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佛教中心吧。那我举例子的话呢，就是日本当时比如说有那种著名人物犯错了，或是大家把他要流放呢，大家会把那个掌权者就会把它流放到高野山，就是有点像中国古时候什么发配宁古塔啊之类的。那日本这个时候就是流放高野山，就是把它关到高野山上去，高野山上的全是和尚，让他就是要这个闭门，这个反思一下自己这样子。然后高野山上的寺庙非常多，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创建者之一吧，弘海大师。弘海大师呢是从大唐留学过来，那千辛万苦相当于是取得了这个修得了佛法之后呢，回到了日本，然后是在高野山中呢建立了这个寺庙，把它发扬光大。整个高野山呢可以看的旅游景点非常多，那建议大家是早上前往高野山，然后在高野山进行高野山的一日游呢，比较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它叫金刚峰寺，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展览品，那这展览品当时都是描绘着弘海大师就是整个去大唐然后返回时候整个的经历，它是一幅幅壁画，画得非常好，一定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就是它其他的一些国宝啊之类的整个旅程步行走下来呢差不多1天的时间第二个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除了金刚峰寺之外呢，就是它有一个木之院，就是它有一条道是从高野山的正中心一直到这个奥之院，它这一条道上呢，参拜道上呢，说起来有点阴森，它其实都是日本这个名人的墓碑，但是因为日本的这个古时候这些有名的人啊，想自己死掉之后呢，离弘海大师近一点， 所以就把他墓碑呢放在这个参拜道上呢。现阶段呢，现在日本呢，如果你有钱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墓碑放在那个参拜道上，也是可以离红海大师近一点，这样子。日本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比较迷信一点的。到了奥之院之后呢，回头然后可以看一下整个的参拜道上呢，其实也是非常漂亮，整个参拜道两边都住上了树，环境非常的优美。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花个一天的时间做一个当天游往返，去一趟高野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景点，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那除了高野山之外呢，我还给推荐大家两个呢，剩下两个呢想必大家应该都已经有所了解。那一个是姬路，一个是神户。神户大家肯定都知道，神户牛肉嘛，大家都吃饭的地方。其实不然，神户有很多其他的景点，它最出名的应该当然是它的牛肉，但是它最好玩的应该是它的温泉以及六甲山。比较推荐的玩法呢，是可以一日游，可以二日游。一日游的玩法呢，就是从大阪或者是京都出发呢，先游玩六甲山，从六甲山下山之后呢，直接通到有马温泉，可以去泡有马温泉的这个金汤和银汤。有马温泉呢是日本的三大温泉之一，它和东京的还有就是那个飞陀夏吕的这个夏吕温泉齐名有马温泉。那日本三大温泉呢，我只去过其中两个，去年十月份去的呢是夏吕的这个温泉，然后之前一次去呢是有马温泉。我个人体验下来呢，其实我更喜欢夏吕的温泉，但是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在有马温泉那边住一个晚上。住泡温泉呢，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找一个好一点温泉酒店，就体验一下它这个叫一泼两食的这个住宿的这个 plan， 然后可以更加舒缓这个泡汤。在那些公共浴场里面呢，可能人会比较多啊，这体验就会比较折扣了。所以神户非常推荐大家两个游玩点，有马温泉以及六甲山，这两个是那个连在一起的，所以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除此之外呢，神户其实它非常有名的是它的一人町，它的一人町呢其实是以欧美建筑风格的，有很多那种欧美的咖啡店啊之类。那如果大家本身是在欧洲或者在美国生活的话呢，就有可能不需要额外花时间去了。神户非常推荐给大家一日游。午饭呢也可以去神户车站附近的一些餐厅解决。那神户牛肉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那种比较高档比较贵的那一种食材，其实不然，它有很多神户牛肉有很多店，它是有那种神户牛肉便当，价格非常的亲民，非常的好吃，吃起来这个神户就算不是那种 A5 的那种和牛，但是吃起来那种牛肉的这个口感呢，还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来神户来大阪或是京都，可以抽出一天或是半天时间去一次神户，尝一尝神户当地的神户牛肉盒饭或是盖饭，然后泡一泡当地的有马温泉，浏览一下六甲山的风景，非常适合大家作为一个一日游或者二日游的这个选择地点。往神户地理位置呢是在大阪的西边，神户再往西就是姬路，姬路是我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作为以大阪为中心可以作为一日游的地方。姬路呢旅程上来说稍微有一点远，差不多如果坐新干线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多一点，如果是坐性价比比较高的 JR 的话，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旅程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它那边呢，姬路拥有全日本最大的这个古代的城堡，同时它也是保存最完善，也不是那种重建后的那种城堡，是一个现阶段日本三大古城堡之一。听过我京都节目的人大家可能知道，我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岩根城，岩根城就是另外一座，但是岩根城呢整个天守阁那面积很小，虽然它保存的很好呢，但是论这个外观上的这个雄伟壮阔肯定是不如姬路城。姬路城它首先特点是它非常白，我个人去过四次姬路城，第一次去的时候呢非常可惜，它正在进行它的大修，所以看不到整个城堡外观，它是 搞了一个巨大的这个墓，然后把这个城堡整个天守全部围了起来，然后他在这个就相当于架子上和这个墓上都画了一个这个修好之后的城堡的样子，就只能拍一个这个，没有拍到这个城堡外围，就是在后面两三次去的时候呢才能去的拍到这个城堡的照片，所以第一次去非常可惜，但是也只有那一次才能够拍到这个日本他们正在维修中的这个样子。进到城堡里面呢，你会我觉得是会大受震撼吧，因为它里面保存的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日本当时古代城堡结构，包括它整个的防御工事，整个的木质结构，然后因为它非常大，而且它是天守层非常高，所以是大家需要首先需要脱鞋进入，然后可以顺着它导览顺序，然后一步步这样走上去走下去，可以参观一下城堡里面，然后城堡出来之后呢是个非常大的庭园以及它所属的博物馆。那说实话其实最壮观的其实还是出来之后拍的那个照片，记录城拍起来照片之后非常好看，然后同时呢如果你是对日本古代建筑或者对城堡文化比较感兴趣的呢一定要去是记录城的。再强调一遍呢，它这个记录城是日本的保存最好的古城堡，它不是是那种战后新建的，就里面是那种有电梯的那一种城堡，它不是，它是保存最好的木质结构的这个日本的古城堡，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次记录。那今天这次节目呢，我给大家推荐了四个地方，是大阪周边，分别是大阪东边的奈良、大阪南边的高野山、大阪西边的神户和姬路，这些都是我认为这四个地点呢非常适合以大阪为中心住宿，住在大阪，那分出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呢去一些这些景点去进行游览。如果大阪待时间比较长的话呢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些地方游览。大阪市内呢，我想刚刚不能说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吃的住宿啊购物啊这一些都非常好。那我最后想提一点就是大阪其实它还有个环球影城，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有去过的朋友跟我介绍呢其实是非常好，因为它是有这个动漫风格的这个过山车，就是有名侦探柯南啊，或者是如果你对其他动漫有了解的话会有进击的巨人啊这一些类似的，和美国这边的呢它有些不太一样，就如果有时间有充裕的话呢其实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一次这个环球影城的。就不知道波伦兄有没有去过这个有过其他的环球影城，
就是有点本地化的感觉呢。
对对对对，它每都有本地化。对日本的非常可惜，我大阪去了很多次都没有机会去它的环球影城，下一次去的话应该是会去它环球影城玩一玩。东京的迪士尼我是去过的，其实也是挺好的，但是时间上有点久远了，已经有点记忆模糊了下次有机会可以去迪士尼。但是日本其实女生很喜欢去迪士尼，环球影城呢反而就是有可能一般人会去的比较多一点这样子。
对，环球影城感觉对专业性比较强，因为毕竟是拍电影这个衍生出来的，跟拍动画片的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对，所以大阪周边呢，大阪本身呢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大阪本身是非常适合购物，有非常吃的，有非常多的商店，价格非常便宜，然后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景点来说呢，大阪周边的景点非常多，包括我刚刚给大家提到这几个，还有就是京都以及它附近的景点，从大阪过去呢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适合作为京都大阪两个地方进行游览。
那么我听下来其实感觉大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飞进或者说是飞出可以从大阪，然后呢在奈良待一天，完了以后在神户呢做一个叫一破两食，然后呢最后在姬路市结尾，最后再从大阪市购物以后再返回到我们的出发地。我们这期节目呢基本上时间也就到了，然后呢也是特别感谢我自己四期啊分享了这么多干货硬货，然后呢还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旅游小贴士。我们在此也是特别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 LZ 四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
没有没有，谢谢博伦兄邀请，有机会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一定一定，那么我们在随着大阪的旅程结束呢，我们这一期的系列之四金秋日本行呢也就告一段落，然后呢我们也就离开了2024的日本。那么通过这座城市以及独特的魅力呢，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从繁华的新斋桥到历史悠久的兵家并争之地大阪城，从美味的大阪烧到热情洋溢的鳗鱼饭，大阪不仅是购物和美食的天堂，更是文化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希望这次的旅程让你感受到大阪的活力与魅力，也期待未来能再次踏上这片充满惊喜的土地，带着美好的回忆启程。下一次再见，大阪。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回听本期或往期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博伦，祝您每天都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下一期我们再见，撒哟啦啦。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